请打开圣经旧约诗篇第73篇。这是在上下和合本710页，710页。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一个信心的与神同行。我们要读诗篇73篇，由弟兄我来起，请会众来应。诗篇第73篇第一节：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招灾。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他们说上帝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之事呢？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绝迹。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巴不得实在是透过今天的分享，主让弟兄姊妹们来到你面前的就得着应得的帮助。因为我们大大向你张口，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你是那施恩怜悯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归荣耀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诗篇73篇的作者是亚萨。亚萨的背景，如果我们仔细去考察亚萨的背景，我们会发现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圣经里面用先见这一个字眼，相当于是一个先知的字眼来称呼亚萨。以在西西家王和众首领那个时代，他们又吩咐，圣经里面记载着说，吩咐大卫用 用大卫以及先见亚沙所唱所做的诗歌来敬拜赞美神。他用先见这一个字，这一个抬头，给了亚沙，作者亚沙这一个人。亚沙这个作者在诗篇当中总共做了12篇的诗，一个是诗篇第50篇，以及诗篇73篇到83篇。亚沙他的责任，各位如果 了解整个旧约的历史背景的话，在大卫那个时代，大卫自己建立的诗班，他那个时代，那个诗班的规模甚至达到了4000人。圣经里面记载，在那一个敬拜的过程当中，为首的就是亚沙，也就是说，亚沙是诗班里面的领导，他是诗班里面的负责人，他带领诗班以及整个会众一起来敬拜赞美神。他的身份是利未人，所以他的职责是在会幕里面领奉养来敬拜赞美神。也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灵性，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应该是到了某一个程度。诗篇73篇写的是他心里面的一个挣扎，很大的一个挣扎，这个战场就在他心里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诗篇73篇的话，简单来讲可以分成3段来看。第一段是第73篇的第一节，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是一个宣告，是属乎神的一个宣告。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清心里面的意思指的是饥渴慕义、邻里贫穷的人。邻里贫穷、饥渴慕义的人实在有福了，因为上帝实在是恩待他们。这是一个宣告。往下看，在第二段里面，第二段是从第二章的第73篇的第二节到16节，特别是在第三节的部分，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这里就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他想看到这些恶人，竟然他在会幕里面侍奉神，他跟神的关系很好，如此的亲近神。在旧约的时候，百姓要来敬拜神的时候，都要透过他们，他们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媒介。但是他在会幕里面侍奉神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件事情，恶人发旺，而且狂傲，想平安，义人却受苦，他心里就心怀不平，实在作难。他在第4节一直到12节的这个地方，他给恶人下了一个定义啊，下了一个定义。比如说他死的时候没有疼痛，比如说第7节的地方，他们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不是说每一个身体像我一样胖都是恶人，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们提到了恶人，他看到了恶人有这样的特征。第8节这边特别提到恶人的一个特征，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说话至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所以上帝的名喝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第11节跟12节，他们还说，上帝怎能晓得，至高者怎能有知识呢？第12节，他们既想安逸，财宝便加增。他们发现恶人，如果换句简单的话来讲，恶人就是心中无神，眼目中无人，而且财宝还加增，而且他们的事业也顺利，甚至活了很久。他觉得心里实在是不平，心里有很大的挣扎。14节到16节， 提到了他心里很大的一个挣扎哦，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政治的种植。十六节地方他讲到一个他里面最大的一个挣扎，我思想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十六节跟第二节是一个，跟第三节是一个呼应。第三节提到了心怀不平，十六节提到了时系为难。亚萨就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心里挣扎。一方面他亲近上帝，他愿意走上帝的道路，一方面他又服侍上帝。但是在这个地方他里面很诚实地讲述了一个他里面很大的挣扎。特别是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我想我们里面可能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或多或少都有他类似的一个挣扎。但是亚萨他很诚实地表明自己的信仰，甚至把它写在诗篇当中。这是他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挣扎。在圣经当中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有没有像这样恶人的一个例子呢？有。如果我们回到这一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一些例子。圣经里面记载在西西家王的时代，亚述王那个时候被兴起。圣经里面讲说，亚述是我手中怒气的棍，神借着亚述来管教列国，甚至兵临城下打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亚述王派他的这个传话的大使告诉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他们这样子的来污蔑永生神。那个时候西西家王心里实在是作难。圣经里面就记载了这个亚述王实在是发旺，他打遍了天下无敌手，把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攻克，甚至打到了耶路撒冷，说了话还亵渎耶和华真神。我记得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在台湾出来的每一个男的一般来讲都要到军中去服役两年。我在军中也服役过两年，度过了两个过年了，我记得很清楚，两个过年。那每一个过年都很特别，每一个过年很特别。有一次我记得我过年的那一年，然后连上的这些领导就起哄要写春联，其中有个老士官长啊，这个老士官长平常写的一手好书法，他是一个文书的哈，负责文书方面的老官长，一个老士官长。那大家就起哄要他写春联，他说他里面有一副春联今年一定要写，因为他讲说他明年就要退休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那大年初一的早上他就准备了红纸请他写，他讲哈，写完了但是不能贴。我们就很好奇啊，他要写什么。就他右边写，请注意听哈，狗皮倒灶升官发财。然后左边写苦干实干军阀审判，那横批哦还加了一个不幸倒霉。哎，我们看了以后哈，心里就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样。他讲不能贴，我当然知道，但贴出去他准备哈要被惩罚的。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他会写这样子的春联。原来一问哦，他归根究底就是四个字，恶人发旺。他自己却没有升官，他受了很多的惩罚，因为他觉得他做了很多对的事情。这是人的心理，他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怨恨。那但是他不是基督徒啊。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 当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不只是他，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周遭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有这样子的想法。哎，这个同班同学，早期的同班同学，他混得凶哎，他今天比我还混得好，天道凌论啊。我们开同学会的时候，同学都这样讲我的啊。哦，我是讲实在话啊，我们人里面都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想法。我记得在有一部电影哈，有一部电影记载的，他拍的背景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是1789年到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时候的背景，之前的一个背景。然后他那个电影里面哈，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幕哈，很清楚的一幕，就是有一个贵族，有一个贵族，他驾着马车，然后很快的从这一个巴黎的大街上面风驰而过，然后在进行的当中，创始的一个小男孩，然后那个时候父亲哦就跑出来抱住那个小男孩的尸体，痛哭哦，很难过。那个马车就倒回来，然后从这一个马车里面窗户打开，丢下一个金币，然后这个马车又扬长而去。我不晓得各位看到了这幕情景，你会作何感想？但是请注意到一点，过了6个月以后，那部电影拍摄的背景是过了6个月以后，那一个贵族也上了断头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本来是有自由博爱理想的，原来是要拯救人的，可是过了六个月以后，有5万多的贵族纷纷上了断头台。我们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故事，每一个运动起来的时候，这一批人起来，然后为了解救这一批人，又成了一群打压其他人的人，一代起来又一代又下去。我们圣经当中也写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也成为恶人。各位记得大卫吗？大卫日落平息，然后犯了眼目的情欲，跟拔示巴同房，他出了一个诡计，让他的先生到了最前线去，然后死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神差遣先知拿单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面提到了有一个有钱的人，有很多的牛羊，他旁边有一个穷人，却偷了穷人唯一的羊羔。大卫很生气，就站起来以一赔四，拿单讲那个人就是你。求主帮助我们哈，当我们人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时候，我们几乎就跟那个恶人没有什么两样。当我们自以为义，行义又过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压迫到别人。这个地方提到的恶人，可能是我们生活经验当中不小心压迫到我们的人，也可能指的是我们不小心压迫到别人的人。这个地方提到了恶人，我还记得在以前我念的一本小说当中，这是小野写的书，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啊，小野写的书，也许我们当中有人念过他的书，他早期有一本书叫《试管蜘蛛》，他里面就提到了哈，他是化学系的，他在当学生的时候，然后他们当学生的时候，第一年跟第二年都要做很多的实验，每一次做实验的时候都搞得他们全所有的学生灰头土脸，都要待在实验室里面，甚至熬夜要把实验结果做出来。然后久而久之大家都懂得取巧，但是作者写的当中有一个学生非常的乖，而且非常的实在，每一次教授所交代的这一个要做实验的这一个原子量啊，或者是元素，都由这个助教写在黑板上，比如说是金，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元素哈，把这个化学的这个物质或是矿物拿给每一个学生，要他们提炼出来，然后看看他们的原子当量到底对不对。 久而久之，每一个学生哈、啊、都开始取巧，他只要哈、啊、上面哈、啊、写的，比如说这是二十六的金属的当量，发下来的东西，大家都拼命的凑数据，大家还是去开 party， 然后去玩，去看电影，没有人真正坐在实验室当中把它做完，只有他，每一次都乖乖的坐在那个地方，把实验的结果做出来，因为大家其他人是造数据，造假数据，所以数据都造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只有他实实在在的做了，结果数据差得非常多，所以出来的成绩当然他也不是最好的，而且常常是掉尾巴。有一次老师讲说要期末考，期末考的内容就是要大家做实验，那老师又把这一个原子的当量都写在黑板上面，写在黑板上面，这是写是写一百，就大家哈、哦、就去查，哦，原来一百是拼命的去凑数据，去凑数据。结果这一个学生，乖乖牌的学生，很乖的学生，他做出来的结果是五十。我不晓得如果是你，你怎么办？老师写一百，他做出来是五十。他就很诚实的把这个五十给写上去，把他所整个过程当中所得到的数据都写上去，写五十。隔天大家把报告全部交上去了，老师自己到了实验室跟大家讲，这一次我们要做的不是一百，是五十，因为他知道很多学生都作弊。当老师讲说是五十的时候，这个学生两行眼泪就掉下来，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不平。亚萨在这一个会幕里面服侍上帝，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挣扎，他的挣扎写在第十六节里面，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如果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文，字里行间的意思是说，上帝为追求上帝而活是否有意义？如果上帝真的是掌管一切的，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真的要这样子战战兢兢的活在上帝面前吗？这是他问的一个问题。他里面他在打仗，战场就是在他心里面，他里面很大的挣扎。这个地方提到了人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挣扎，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往前走。第17节到28节是一个他心理上面很大的一个转折，他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状况。在17节这个地方，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当他进到神的圣所里面去的时候，思想到这一些恶人的结局的时候，他的想法开始有很大的改变。17节到28节，他从开始进到神的圣所，思想到他的全局，到了28节，他有了一个结论。他一个结论是，上帝造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实在是非常的短，唯有神是唯一的盼望。在17节到28节这边的话，我可以把它仔细的再分成三个小段。他这里面，他进到圣所以后，有三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从17节到20节，17节到20节是提到了一个眼光的改变。这个地方17节到20节这个地方提到了他们的结局，提到了他们掉在沉沦惊恐当中。20节地方更提到了人生的短暂。传道书里面讲，生有时，死有时啊，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没有人纪念上一代的事情，将来的世代也不会有人纪念。问一个问题，生命是什么？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什么是生命呢？原来生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又不见了。人生真的很快。当亚撒进到了圣所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他看到了这一个恶人的沉沦，他看到了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何等的无助。在第九世纪的时候，第八世纪、第九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还是在封建时代。那个时候欧洲有一个很大的强大的国家哈，是法国。法国那个时候的皇帝叫做查理曼皇帝，他建立了法兰克王国，统治了大半的一个欧洲。各个封建的领地的臣属纷纷向他称臣，连教皇，那个时候全欧洲最有权力的教皇，都怕他三分。但是他最后，这个皇帝最后临死之前，他安排哈，而且要求安排了一个很与众不同的一个丧礼。他死掉的时候啊，穿着黄，戴着皇冠，穿着朝服，非常的正式，然后坐在宝座上面，然后他的膝盖上面打开一本圣经，他特地要求他的指头要指到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一个皇帝，那个时候群浅一时，呼风唤雨的一个皇帝，对他人生走到最末了的时候，要借着他的最后的一个丧礼提醒世上的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人有什么益处呢？刚才提到了那个恶人，那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圣经里面这边提到，诗篇73篇这边提到，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如果回到了刚才我们提到了亚述王希拿基利的这个例子，各位知道他最后的结果吗？因着西西家以及整个耶路撒冷的祷告，神就差遣一个天使，在一夜之间就将亚述的军队185,000人全部灭尽。后来这个亚述王就逃回去，被自己的两个儿子给杀掉。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如果我们在这我们活着的这个年日当中看不到神对于这些恶人的回应，也不要感到挫折。今天我们看到亚撒在第17-20当中，他第一个改变是眼光的改变，他再也不会只看着今生这一些人得着钱财，今生这一些人他们想平安这件事情，他们看到的是现在跟永远的事情，看到的是一个我们短暂的快乐跟永远的平安喜乐，这是他眼光的一个改变。当一个人眼光改变的时候，所带出来的果效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很有名而且非常有能力的布道家叫穆迪。 啊，我想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他自己有一个见证，有一个见证。有一次，他坐船从美国要到英国去布道，那在这一个路途当中，船遇到了大风浪。哇，每一个人都很惊恐，呼天喊地的，每一个人都找自己的孩子，每一个人都在找自己的最贵重的行李，还看哪里是逃生处。那个船上很多人是基督徒，包括穆迪在内，他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都讲他自己很慌乱。当他在慌乱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跪在那个地方祷告，他不得不放下脚步，甚至参与他的祷告，就跪下来跟他一起祷告。后来船没有事情了，大家都平平安安的抵达了英国。后来穆迪就跟这位老姊妹沟通，就问他，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这么紧张这么慌乱，你还可以祷告。这个老姊妹回答他说，我服侍主服侍了有60年，我的大的女儿已经给主接走回到了天上，我的小女儿住在英国，如果我这一次坐船遇到了事情，给主接回天家去，我可以看到我的大女儿。如果我平平安安的坐船到了英国，我可以看到小女儿，都很好，都感谢主。穆迪里面受到了很大的激励，这样子的经历也成为他生活当中一个很大的经历。原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带进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的，我们对于圣经的了解原来是可以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的。这是目的。回到我们的诗篇73篇里面来，第21节到24节，这是作者另外的一个改变。特别在23节到24节里面，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扶着我的右手，你要与你的信源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这是一个何等有盼望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思想上面的改变。前面提到的是一个眼光上面的改变，这边提到的是一个思想上面的改变。其实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在我们的受洗班里面，在基要真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将来我们这些在主里面得蒙拣选的人，我们本是该死该亡的人，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我们就是像那些原来是瞎眼的、瘸腿的、被掳的，今天因着主的关系，我们今天眼睛可以看见，脚可以行走，我们被掳的得着释放，将来还要跟主到了天上一跟他一同作王。我们天上还有一个家我们要回去，我们在地上只是客旅。这是我们在学习真理，接受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要真理，将来我们回到天上去，这是一个基本的信仰。所以当在受洗之前，在受洗之前，可能有人会问你，会检查你，看你的这一个信仰是否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看法，你思想上是否接受这样的看法，你是否已经都相信了。当亚撒他在圣所里面思考的时候，第二件事情，第二个改变，他是回到他的基要真理。他相信主要与他的信源以后被必